这个地方很清楚，各位可以看得到啊。他说，假设你不是烦恼永远断除的这一种有学的二圣人，或者是六地菩萨以前的啊，这个七地不在内。为什么？七地他是无相行者啊，无相行者他那个烦恼是不会现行的啊，烦恼虽然没有断，他不会有有相的啊这种现行。既然没有有相的现行的话，那就没有能所的问题，了不了解啊？那当然就没有所谓我们刚才讲的二合合的这种啊，这一个道理可以建立了啊。所以他这个地方呢，他是什么呢？他是这一个哎，这个六地以下的菩萨，他怎么样呢？他只有在这个无漏等影位的瑜伽限量才是离错乱的限量啊。也就是说，只有在他的这一个入这一个空性的啊，这个没有烦恼的入空性的这一个根本位上呢，他这个瑜伽限量才是叫做离错乱的限量。假设他出定了以后，出了这个等影位啊，到这个后的未来的话，因为他的这个具生起的这一种啊，这种根本的啊，这一种实质这个烦恼障没有完全断尽的关系啊，要到七地后心啊，依无生法忍才能把烦恼根本断啊，还没有根本断烦恼的关系，而且呢，他也不是七地能够服啊，能够服这一个。有相的啊这一种现行，因此所以他在后德位里面呢，他还是有直实的根识现行，因此在这个后德位上呢，他的这一个心识的认知呢，还不能保险说他就是正确的啊。要真正无离错乱的这种瑜伽限量呢，还必须是在这个等引的根本位上才是。那么下面我们继续看，他说已断染污无明住于极灭的二阿罗汉及诸有相行菩萨，已有烦恼习，也就是所知障现行，尤其错乱生语之行为啊。这个各位啊，这一句话就是说，你尽管是已经断了染污无明啊，这个烦恼障根本断的这个二阿罗汉啊，或者是诸有相行菩萨，那么因为他的这个烦恼虽然断了，可是烦恼习气所知障还没有断的关系，因此呢，他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二显错乱啊，这个不是烦恼啊，这是烦恼习气所引起的这种二显错乱行。这句话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啊，尚且这样的圣者尚且如此，所以最后他讲，如是世间凡夫哪里有什么无错乱的限量之呢？啊，这些圣者还没有到无相行啊，即使是二阿罗汉，烦恼已经断尽了。他尚且都还有因为烦恼留下来的习气而产生身与这两种的这一种错乱的行为，更何况是凡夫啊。所以站在中观应成的立场，他根本不认为凡夫能够离错乱，凡夫的种种行为啊，凡夫的种种这个认知，没有一刻没有一念是正确无误的啊，都是颠倒实质的错误认知。因此要建立一名言，建立限量比量，各位，限量比量都是要透过名言成立的，即使是因名也是一样，对不对啊？那你既然要透过名言成立的话，那在凡夫而言通通是没有离分别的，没有办法离分别的，那没有办法离分别的话，通通是在无明的作祟之下，那怎么可能建立像你因明理量里面说的无错误的认知？哪里来的无错误的认知？真正无错误，要是无漏等影去入空性的那个根本位，在那个根本位里面根本没有语言， 见空性的那个根本位，根本没有语言的思维分别。所以限量如果要依无错误的认知来建立的话，那你还要透过名言建立，没有办法建立。在应承的立场根本没有办法建立，真正无错误是要离名言，胜无漏等隐地，在这样的根本定里面哪里有语言？这个瑜伽限量是不是啊？胜无漏等隐地，根本是离名言。你要依名言建立的话，根本没有办法。在凡夫而言更是如此啊！圣者那是要的厚德位，要到什么？要到这个无相行圣者。我们书上现在这里交代得很清楚了啊，要到无相行圣者的厚德位里面，他的名言是离错乱、离错误的。他随世间说，他是为说法、为度众生而说，他随世间说，那个才能够离这种错误的认知。如果是有相行圣者啊，他还有二显错乱；如果是六地以前的跟有这个有学的二圣人的话，他根本就还有实质，在厚德位里面，根本就还有实质。他的认知本身都还是错误的，还有无名实质的这种错误认知。好，这个是先破因明啊，要依这种无错误的认知来建立限量的啊这一点。下面我们再来看这个破这个因明的限量里面，是只建立在第一刹那无分别的这个位置上。书上说，其他各派许诸限量为无分别，而且唯在第一刹那，其第二刹那即为意识的比量活动。这个是其他各派的这个对限量的啊这个限定，一定只在第一刹那。第一刹那意识也是离分别的，前五识更是离分别的啊。那么第二刹那呢，以后呢，他认为那都是意识的思维啊，思维的活动。那么这个呢都叫做比量啊，只要你起了这个思维的话，那么就叫做比量。有的不一定是比量哦，还有很多是非量的情况哦，要符合比量哈，还有它的因明的很多条件的规定的。好，下面他说此派异于是中观应承派呢啊，他成立限量他就不这个样子啊，跟他不一样，不由这一界限建立限量，其余根限量以初刹那的根限是清了之色声等限境为限量。什么叫根限量啊？他不根据其他宗派的这个因明的这个规定来说，他说根限量的条件就是初刹那的根限是啊，第一刹那。现在他把根限量啊做一些这个第一刹那、第二刹那的这个分别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其他的宗派的这个限量只许建立在第一刹那，第一刹那、第一念心限量，只有第一念心啊。那么中观应承它的限量不止第一念心哦，第二念心以后也还可以成立限量。因此他现在讲这个根限量啊，那么他就要一刹那一刹那的交代。他现在先交代第一刹那啊，他说以初刹那的根限是清了之色声等限境为限量。根限量啊，根限量的第一刹那称为根限量，它的条件就是什么呢？就是根限是这个眼根是现前当下这一刹那的这一个眼识叫做根现，眼根现识啊，叫根现识。这个现就是现在 啊，正现在前的这个现在，这一念眼识，这个叫我们以眼睛来讲的话啊，以眼跟眼识来做例子的话，那么这个根现识呢，就是眼识啊，现前当下的这个眼识，清了之色身等现境为限量啊，那么他在现前这一刹那的这一个眼识，取现前当下这一刹那的这个色的这个对境，这个叫现境或者叫现前境啊，现前这一刹那的这个对境，它现这个境现在这一刹那刚好在就在你的眼识啊眼根之前，那么和这个时候的这个眼识所取得的这个认知，这个呢就叫做眼识的限量，耳识、鼻识乃至身识都是一样啊，都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是现前识取现前境，那么所得到的认知，这个就叫做根限量，当下这一刹那。好，他说此限量，下面继续看哦，看他的第二限量怎么，第二刹那怎么建立。他说此限量到第二刹那转成了了事啊，当他转成了事的时候呢，仍许是无分别限量。这个根限量只有在第一刹那是根限量，到了第二刹那称为了事，可是这个了事呢，它还是限量，叫无分别限量啊，不是叫无分别限量，对不起，这个不是一个专有名词啊，就是还是无分别的限量的意思啊。那么五根识不管是第一刹那或是哪一刹那，永远都不会分别的，前五识都不起分别的，因此呢，它到第二刹那的这个了事呢，还是无分别的限量啊。那为什么第二刹那称为了事呢？因为这个第一刹那这个根限量啊，时间很短，它了之境只有一刹那的话啊，那个时间很短，这个了之呢啊，是还不是很能够这个很决定的啊，很确定。到第二刹那有一个再，就是说再看清楚的这个作用，所以叫做了事，了别清楚啊，看清楚啊，了知一切法，它有这一个作用啊。所以呢，第一刹那的这一个认知啊，到第二刹那就更清楚啊。那么，所以呢，第二刹那称为了事。那么，一刹那的认知呢，是很快，时间很快过去，因此它还有第二刹那的这一个了事。这个了事也称为再觉事，也就是说再觉了啊，再认清啊，再看清楚这个作用啊，在第二刹那。那么这个作用，第二刹那的这个再认清、再看清楚、再认知的这一个作用啊。在其他的宗派根据因明的这个道理呢，都认定是叫做非量啊，都叫做非量，不是限量，也不是比量啊，因为那已经啊，透过你的意识的这一种思维分别了，他认为已经透过意识的思维分别了，那么这种情况了事它的建立呢是非量，他不允许是限量，但是在中观应成呢，他认为还是限量。为什么呢？他的道理很简单，每一念是起来，他一定要圆他自己的那个对境，他才起得来，对不对？假设第一刹那啊，他这个圆的是外境，他取得一个形象，第二刹那再就这个形象，再起一念心，再圆。在认知第二刹那这个心起来，也是一个在他来讲，他也是当下那一念，对不对？他取那个形象，那个形象正现在前，也是现前境，是不是啊？二和生事还是现前事，现前知，因此还是限量，永远是限量。只要你那个境是正现在前的，他起那个心事起来认知，那个都叫做限量。 除非你那个镜不是正现在前，是根本是隐晦的，需要你去想去思考，你才能知道哎，这是怎么回事的，那个叫做比量。只要是现前镜啊，那么正现在前，哪怕是意识取法处境，哪怕是意识取前五根是转去进来的形象，当意识的那一念起来的时候，取那个形象，那个形象正现在前，二合合马上产生一个意识的了知，这个还是限量，懂不懂？所以只要是现前事啊，取现前境都叫做限量，它的道理就在这个地方，应成的角度在这，因此他主张了事还是限量，只是在前五根事，因为它永远没有分别，因此即使是了事也是无分别的限量，就这个道理。好，下面呢我们要讲这个意识的部分了啊、哦。那么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休息一下，意识的部分下堂课再讲。好，我们继续看啊，在621页的这个中间，我们看这个意识的第一刹那、第二刹那，它怎么样去解释它呢？他说，意识出刹那，621页第三行哈，意识出刹那了知境，是一根是转去之力，令意识起如是了别。即此立为了之境，是意了别限量啊。他现在呢把意识的这个意限量做一个仔细的差别。假设他这一个认知的这个前因是从前五根是取境转过来的啊，透过眼耳鼻舌身取外境，产生眼耳鼻舌身识，然后把这个五根识的这个认知的形象啊转去给意识。假设是这一个管道来的话，那么意识升起的第一念取这个前五根识所转给他的这个形象啊，那么做一个了别，做一个认知，那么这一种意限量称为意了别限量啊，意识啊去了别前五根识取境啊所得到的这个形象，那么去加以认知了别，哦，他眼睛看到了什么，耳朵听到了什么，乃至于啊这个鼻子啊舌头身体所接触的这个外境是什么，这一种意限量称为意了别限量。这个是第一刹那啊，意识透过前五根识起来认知的第一刹那。第二种情况，他说，若是于受苦乐等其领纳之知，即是意领纳限量。假设不是前五根识了啊，已经离开前五根识了，而是意识取这一个受心所啊，这个法处里面啊的受心所所产生的感受，这个感受有苦受、乐受、不苦不乐等啊，这个三受啊，起这一种三受的领纳之知的话，那么这一种也是在第一刹那啊，那么他领纳那个苦的形象、乐的形象，或者是不苦不乐的形象啊，第一刹那所领纳的那一个那个意限量称为意领纳限量。那么不管是从前五根识转去之力来的意了别限量也好，或者是意识从法处取这个受心所产生的这一种这个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的形象啊，那么起的这一种认知作用啊所产生的领纳限量、意领纳限量，这两种他说凡此都以一限量色啊，不管是意了别限量也好，意领纳限量也好，合起来那么都是以一个意限量来含摄它。下面他说，若是了悟生无常之量，则是比量，由一切法非都由限量所了， 亦有有比量所了的。我们知道在前五根是只有限量可以建立，但是在意识除了限量以外还有比量啊可以成立。那么所有的思维分别到就是说有一些道理有一些境它并不是是显现在我们的跟前的啊，也不一定是显现在意识的这个我们的心的这个跟前的，而是需要透过一点推理才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的。也就是说当下告诉你那个境，那么你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你需要透过一点道理来推理推理之后你就明白哦这个是什么，产生这个清楚的认知的这一种，这个也是意识的这个心理活动。那么这一种活动呢，这种认知是透过比量来的啊，所以意识的认知除了限量以外还有比量。所以他举一个例子，他说了悟生无常啊，你说声音是无常的，那么这个无常的这个境不是显现的啊，不是现在当下显在你的眼前，对不对啊？你需要透过一点道理去推理啊，它为什么是无常？哦，你明白了它为什么无常，所以这一种是透过了悟啊，透过道理的思考推理，然后你去去了解它啊，去悟啊，去体悟它啊，你才知道哦，生无常，这种是比量。所以他说，因为一切法非都由限量所了啊。你认知一切法，我们的心要认知一切法，并不是都只透过限量来认知。这个了就是了知认知啊，非都由限量所了，亦有比量所了的啊，也有透过比量来了知的。好，所以这个地方呢，他把这个意的认知啊，有限量跟比量跟你讲了，限量里面还包括意了别限量跟意领那限量两种啊。但是下面啊，这个都是第一刹那哦啊，比量也是啊，透过思维推理认知的那一刹那啊，那一刹那就是比量的第一刹那，对不对？是不是啊？你那个推理还没有达到认知的时候，比量还没有产生哦，也就是说类比产生的认知，你那个推理的过程还没有到达认知以前，比量还没有建立。你到达认知了，透过推理你认知了，好，那个认知的当下那一念，那个是比量，也是第一刹那啊，比量的第一刹那。好，下面我们再继续看，他说不过意识出刹那，不论是无分别限量或有分别的比量，到第二刹那的了事，则都转为具分别之限量。下面如是取，凡是了事也都是限量啊。我们先看到这里，这个第一刹那的意限量是意了别限量也好，意领那限量也好，一定是无分别的，因为意识的第一刹那是无分别的啊，一定是无分别的。所以这个意限量是第一刹那的意限量，是无分别限量。那么比量当然是分别的了啊，所以那个比量的第一刹那是具分别的，那是比量啊。但是意识的限量第一刹那啊，意限量的第一刹那啊，这个不能说意限量的第一刹那，应该是说这个意识了知啊了境的这个第一刹那啊是无分别，它到第二刹那就转成了事。可是这个了事在中观应成，它还是成立，它是限量。因为是现前的这一念心了知现前的这个形象境啊，可是呢，这个时候意识到第二刹那已经起分别的啊，以起分别的这个作用，因此呢，这一个限量称为具分别限量啊。那么假设是比量呢， 第一刹那的比量，你透过推理到你认知的那一刹那是比量的第一刹那建立。哦，你认识了，清楚了这个道理，明白了啊。那么到第二刹那，对刚才第一刹那的那一个认知，再次的去认清，那个叫了事啊。它还有一个再认清的这一个作用。那么这个作用在比量来讲，它还有一第二刹那还是有，这是了事。可是这个了事呢，又转为限量。为什么？因为这个了事不需要透过道理的推理，前面推理已经取得比量的认知了，现在到比量的第二刹那，只是对前一刹那的比量再做认识。所以那已经有一个比量认知的那个形象境，有那个形象了，所以到第二刹那的这一个比量的第二刹那，这一个意识的这一个对境呢，是一个现前境，就是从比量的那个认知的那个形象转到下一刹那来，是一个现前境，所以这个是限量。但是它是意识的分别啊，这个思维分别的这个活动，所以呢这个地方呢是具分别的限量。因此把它做一个总和，说意识呢，不管是无分别的这个意限量也好，或是有分别的比量也好，它到了第二刹那全部转成具分别的了事。好，到这里我们做一个对了事做一个综合的一个结论。因为心识的这个认知的这个过程，第一刹那的时间是非常短的，各宗都认定啊，那么也都这个建立在这个第一刹那的认知之后，一定有第二刹那的那一个再确定。那个第二刹那的再确定呢，称为了事，根限量也好，意限量也好，比量也好，只透过一刹那的认知，一念的认知，那个还不够，还要有第二念的再认知，那么才能完成一个认知。所以它一定都有第二刹那的了事。所以了事只有一刹那，就是第二刹那啊，不是下面永远点点点全部是了事了事了事呢，没完没了的了事啊，不是的，是完成一个认知，它都有这一个认知的当下这一第一刹那，以及紧随而后的那一个再确认的那一念，这样子才是一个一个完整的一个认知。所以这个了事都在第二刹那，也只有第二刹那是了事啊。所以好，我们再来往下看，他这一段的后面呢，对了事有做一个定义的交代。盖所谓了事者，即对于自所生量已经了知的事物，到第二刹那重新了知或熟虑的心事，由于含有再觉了之意，所以又译之为再觉事。各位，这个对了事已经告诉我们，因为任何的这一个认知，不管是限量认知或比量认知对于自己所生起的这一个认知呢已经了知的事物，这个自所生量，这个量就是能知心的认知对于自己自心所升起的这种认知已经了知的这个事物，到第二刹那一定有一个重新了知或熟虑的这一个心事，有我们的心理活动，它自然有这样的一个作用有这种重新了知或熟虑的这一种作用，这种心。那么这一念心呢，我们称它叫做了事因为它含有再觉了的这个内涵，这个意义，因此又称为叫做再觉事。那么这个再觉事在中观应成如果他认为，如果是属于根限量的， 它就是属于无分别的限量，跟限量的了事还是属于无分别的限量啊，因为前五根不分别。如果是属于意识的了事，不管是意限量也好，或者是比量也好，属于意识的了事，通通是具分别的限量。因为意识的无分别只有在第一刹那才无分别啊，所以在意识的了事通通叫具分别的限量。好，最后有一句话，他说法称以了事为非量，至此一要而为限量了。如果是在英明啊，英明的这个大师，这个法称论师所建立的了事啊，他认定这个心理的这一种再次认知的这个再觉识的这一念心呢，这个了事呢，他认为是非量。为什么呢？因为已经离开限量的那个第一刹那无分别了。限量只在因明只准它是第一刹那无分别的那个时候才叫限量，离开这个地方它已经是意识的这一个所谓的比量活动了，推理活动了，所以呢在这个地方产生的了事呢，它就认为是非量啊，既不是限量也不是比量，那就是归到非量去了啊。在法称的这一个因明量学里面呢，非量有五种，第一种就是了事，第二种是邪知，第三种是疑心，第四种叫视察啊，第五种叫做现而不觉，这个呢都叫做非量。但是在这里面这个了事在中观应成呢认定它还是限量啊。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的啊，中观应成里面对这个限量知的这个总的一个结论呢，就是这个宗派它成立限量，完全站在凡夫啊日常生活里面的见闻觉知，它的所见、所听、所知，从凡夫的日常里面的见闻觉知去建立一切的限量，这个是中观建立限量的一个立场啊。那么这个我们凡夫啊，累积种种的这个经验跟知识都是从这里来的啊，那么是从世俗地凡夫的这个见闻觉知的立场来成立这一些限量跟比量的。好，最后做一个结论啊，对限量的这一段做个结论。他说我们讨论此派宗义，在前面以破量论之比量，也就是自虚因，此中又破其限量，于限量中既破不错乱义，又遮无分别义，量论所立限比二量，至此已宣告破产。在中观应成的中见之下，这个量论所建立的限量跟比量完全都被破除了。前面我们说破这个中观自虚派的主张要依这个自虚因啊来成立这个自中的中见，要破它要立自，这个地方已经把因明的这一个比量已经破了啊，要从无量成的三相因来建立中见，那么这个地方已经破了它的比量，现在再进一步的把它的这个限量的这一个内涵也破了，所以在中观应成派的这一个中义之下，这个因明量论的限量跟比量都没有办法成立啊。好，下面我们要进入这一个比量来看了。既然是站在凡夫的见闻觉知的这个立场来成立限量，那么它的比量又怎么成立呢？比量不能透过如量成的三相因也就是片是中法性，还有呢同品定有，一品片无这个自续因因明成立比量一定要符合这三个条件，片是中法性然后同品定有性， 一品片无性，要透过自虚因这三个这条件来成立比量。但是呢中观应成完全反对，不主张从这个地方来建立比量。那么他要从哪里来建立比量？因为意识的认知活动他所面对的对境有现前境，也有不显现的法。当不显现的法，他如何去产生认知显现的法在你的跟前，在六根式的跟前你说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对不对？那么在前五根的跟前，那是现象色法当下存在，我们取境这叫现前境。那么如果是在心里面意识里面的这个形象境，当下现前清清楚楚这个形象，我们的心识意识取这个形象起认知，这个叫显现法，很清楚。哎，可是有的法它不是显现法它这个法是不明白的，不清楚的，你必须要透过一个道理去推断它，你才能认知的，这个叫非显现法。那么非显现法，我们的心识既然不能透过因明理量来力量认知的话，那中观应成如何建立这一种推理认知的这个部分的内容？我们现在就是讲这一个中观所成立的比量，就是这个东西。好，他说比量分四，透过推理所认知的这一种情况可以分成四种情况来建立。事实比量、集成比量、譬喻比量、信入比量，有这四种管道可以建立比量。下面我们看讲释讲释的第一段先解释何谓比量。他说缘不现境，从不错因所生之事名为比量。这个条件第一个，不现境，不是现前的境。不是现前的境是什么境呢？它叫做不现境，就是非显现法。各位，我们这个法的分类有很多种分类。前面我们讲过一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这就是依三科来分类。有时候呢，我们会依二谛，对不对？世俗谛法、生意谛法，以二谛来分类。有时候我们又说依五识色法、心法、心所法、心不相应行法，还有无为法，依五识来分类。现在我们再介绍一个，就是依显现法跟非显现法来分类显现法就是不需要透过任何的道理，不需要透过任何的原因，它直接就可以依我们的根识的力量就可以取境了知的这一种法。依我们的眼根识前五根识乃至意识，直接我们取境，依根识直接取境就可以了知的这一种法，我们称为显现法。如果不显现的法呢，它就是隐晦不明的，它是需要透过一个道理去推论，需要透过一个因一个理由才能够成立的这一种我们就称为不显现法。那么举凡是显现法都可以依限量成立，依限量认知，根限量也好，依限量也好举凡是显现法都可以依这一个限量去认知。但是法里面这一分不显现呢，这个隐晦的呢，譬如我们说涅槃，在凡夫而言涅槃是隐晦的，为什么？我们的心里面从来没有入涅槃的经验啊，没有那个形象啊，那个涅槃的那个境显现不出来啊，对不对？好，这种叫隐晦隐晦的法，它需要 一个理由，一个道理来帮助我们取得认知。这一种就是不显现法，这个呢就要透过比量来认知。所以比量的第一个条件所缘的是不现境，不是现前的境。所以显现法可以称为现境或现前境，不显现的法就称为不现境啊。这是比量的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我现在讲的都是应成啊，不是因明的理量啊。好，第二个条件要从不错因，不是错误的因。我们说不显现的法，它要透过一个理由，这个因就是理由或者是道理来认知。那么这个理由这个道理必须要是不错误的，如果是错误的，这个比量就建立不起来了，对不对？但是只是不错，不是不颠倒，因为凡夫的认知通通是颠倒的认知。所以这个地方的不错是什么不错呢？就是很正常的状况之下，二合合生事这个现境，如其所见而现，认定是这个样子没错。叫你眼睛看，看清楚了没有？看清楚了，是这样哈、哦，是好，没错，就是这个因啊，或者是依一个圣言量，佛所说的一个道理。那么这个圣言量，佛不会说错话的啊，佛是不狂于者，不异于者，是个正量士夫。所以佛所说的话一定不会错的，所以透过圣言量作因，这个也是一个不错因。好，只要是如此，那么不要管它颠倒不颠倒，因为凡夫没有不颠倒的啊，只要你啊是不错的因就可以。透过这样的不错因所生起来的这一种心事的认知，这个呢我们就称为比量。第一个讲事实比量，什么叫做事实比量呢？他说顺此事的自然理事，便可正确推其结果之量。如未说法空，即知世间常空如涅槃；又如未说缘起，即知诸法自性空。这个叫做事实比量，不透过因明啊、要成立这个先这个立宗，然后呢还有因知要举出理由，还要有这个欲知举出这个例子来证明，不透过这些动作，只要透过一个什么呢？一个自然道理的趋势。这个事情虽然不显现，但是呢依照这个发展的趋势，必然会变成什么结果，那个结果是一个比量。但是呢它虽然不显现，可是我们从眼前的这一个趋势，它一定会是这个结果。譬如说这个冷气，刚才有人说吹得很凉快，有人说吹得很舒服。那吹得很凉，凉到发冷的人，假设他开始打喷嚏了，依照这个道理的趋势，我们就会说你赶快去喝热开水，要不然你等一下可能回去你就会感冒了。因为依照现前的这个道理，他感冒的这个形象没有出现，可是呢依照这个趋势，我们推理，假设他不听，他说不会不会，我很好我很好，然后继续吹，然后鼻涕继续流，继续打喷嚏，一下课的时候大概我们就可以跟他说，我看你啊一定是感冒了，你最好回去先吃个什么药啊，预防 这个叫事实比量。或者啊，有人呢很喜欢酒后开车，我们说夜路走多了总会碰到鬼，所以呢我们就会担心说早晚会出事，这也是一个事实比量啊。或者说看到个杯子啊破了一个，不是破裂缝，好了，假设有裂缝了，有人没看到，他拿着就要去装水，我们会说那个杯子已经裂了，你装的水等一下可能会漏，那个漏的那个量是没有出现，因为还没有装水嘛，是不是啊？但是我们透过这个裂缝，我们去推理这个道，这个因啊，去推断它必然是那个结果，所以会漏的那个比量啊，它是透过我们看到的它是破裂的这个因来的，因为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所以这个叫做事实比量。这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可以看得到很多可以建立的一个比量。但是我们如果在佛法上要透过凡夫的这种乱世，我们这个颠倒世，我们一样可以建立正知见。那么建立正知见就是透过圣言量，所以这个地方举了两个例子啊，我们来看看。他说未说法空即知世间常空如涅槃，佛为我们说一切法无自性，是虚狂法，根本没有一个真实法存在。